小说从将军到奴隶，作者海云。第一集，茉莉看着我，指着她那关在书房里在网上打游戏的老公对我说，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，我早跟他离婚了。茉莉和她的丈夫高山是我的中学同学，高山比我们高一级，那会儿我和茉莉同班同桌，我们俩同在尖子班，是学校培养考大学的主力军。高一时我们俩成绩差不多，每次排名次不是他第三就是我第三，我的物理化学比他好一点，他的数学语文总比我多几分。好像是从高二开始，我发现他和我说着话常常眼神会飘向别处，几次以后我就发现他的游离的目光是在找寻隔壁班上的一个男生。在我几次逼供之下，当然少女的心事也是无处可藏，她老是交代隔壁班上的男孩子给她写了一首情诗，她骄傲地给我看那首恭恭敬敬抄在她日记本扉页上的诗。我依稀还记得这么两句，你的长发如天边翻卷的云霞，你的笑靥像春天绽放的花朵。高山是文科班的尖子，写的一首好文章和诗，学校黑板报上常常有他的大作。那时有个少年报也常登他的文章，不用说茉莉是被他的诗文给彻底俘虏了。从高山的两句情诗里也可以听出茉莉娇美的模样，她有着一头黑黑的长发，那时学校规定长发不可过肩散在头上，她总是在脑后扎一个长长的马尾，马尾上有个闪亮的蝴蝶结。她的眼睛又大又圆，睫毛黑黑长长还卷卷的，我常看着她忽闪的睫毛发呆。可据她说，她妈妈长得比她还好看，很多人都说她妈妈长得像那个影星王小棠。那个时候早恋是被禁的，学校明文规定中学生是不可以谈恋爱的，所以他们俩谈朋友是地下室的，我有时还被拉着一起去看电影，做他们的挡箭牌，有时又为他们传递情书，做他们的情书情诗中转站。这早恋对男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大概影响不大，反而激发了他的激情，他的情诗一首又一首滚滚而来。记得有一天我在看学校的黑板报，上面有高山写的一篇散文，文章中竟然用处女来形容校园里的花朵，我看着都有点脸红，对身边的茉莉说，你看他怎么用这个字啊。茉莉一副我还没长大的可怜语气反驳道，那怎么了，我们语文课本上那篇鲁迅的散文不也用了处子吗？我哑口无言。高山那年如愿以偿考取了南京大学的中文系，我们也升高三了，高考在即，大家都有点拼命了。 可我明显地察觉到茉莉的成绩一天天在下滑。她忙着去约会，忙着往南大跑，每次都对她家里的人说到我家找我复习功课去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的哥哥7点多钟到我家里来找她，没找着。我帮她圆谎，说她刚走，可她大小姐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，她还以为她哥哥什么都知道呢。其实她哥哥也就是只是感觉妹妹不大正常，全家稍一逼供，她全招了。那还了得，那么小，她那年才16岁，就谈恋爱了，怪不得功课成绩下降，怪不得无心读书整日往外跑，怪不得小的穿高跟鞋了，怪不得学会擦口红了。茉莉的爸妈下了禁令，以后每天放学后她就得回家，在家温功课还得有哥哥看着。她的父母还一起找到高山家的门上，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儿子，不要来勾引他们还不谙情事的中学生的女儿。谁知高山的妈妈可不是好欺负的，她本是金陵城中一家报社的编辑，一支笔泼辣犀利。勾引谁勾引谁还难说得很呢，我们家儿子一直乖巧懂事，否则怎么能进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，女大不中留吧，自家管好自家的孩子吧。一番话差点没把茉莉的父母噎死。高山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自然有点看不上茉莉父母的戏子身份。啊，忘了交代了，茉莉的父母都是省粤剧团的演员，否则如何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呢？两家大人没看对眼，并不代表一堆小人就此各分东西。压迫越深，反抗越烈，爱情也如此。家人越反对，爱情越热烈。相思难熬啊！我常常看见那个傻高山站在学校大门口的拐角处等着我们放学，两个人快速地闪进小巷子里，两眼相对，那个深情啊，我都不忍看。他们含情相对，我可得为他们把风站岗，谁让我心肠软呢？茉莉眼圈一红，我就只好好最后一次下不为例，也不知这话说了多少遍了。茉莉不能耽搁太久，得赶着回家。于是两个人那份不舍啊，比起18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也不为过。欲知详情，请听下回分解。